请诸位大德翻开《金刚波多波罗蜜经》经本第五页。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把这个本经经名的别题第五页这个经名的别题《金刚波若波罗蜜》这七个字介绍完毕了。今天我们就接着来讲这部《金刚波多波罗蜜经》的别题啊，这个别题，这通题，这通题也就是这个“经”这个字，“经”这个字啊，这个啊，“经”这个字啊，是契经的简称啊，但是梵文叫做修多罗，叫修多罗。为什么叫契经呢？因为讲经需要上契诸佛如来的妙理，下要能够契众生的根基。如果你讲经虽然是契诸佛菩萨的妙理，但是呢不契众生的根基，你说了等于白说。为什么呢？大家不了解经中的意趣啊，他不懂，没有办法依教奉行。那如果你说的呢是契机不契离啊，你说了大家都听得懂，听得很高兴，可是呢不契诸佛如来所说的妙理，那这个众生听了以后反而导入了邪知邪见，所以这就变成魔说了。所以古德说啊，讲经契理不契机等于白说了。如果你是契机不契理，那就等于魔说了。所以讲经经一定要能够契理跟契机，所契的理跟诸佛如来所讲的这个妙理是相应的，同时也要众生能够接受，所以经又叫做契经。你这样修行依之能够转凡成圣，依这样修行才能够成就的。那第二个意义，经是尽的意思，尽也就是道路的意思。为什么呢？你依照经所说的内容这样的修持，你能够去向菩提，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的。那还有第三个意义，经有现的意义。因为古代所有的这个经典都是写在贝叶上面的，把一种叶子剪成一块一块的，割成一块一块，晒干了以后啊，在这上面书写这个经文，然后用线把它穿成一册。它这个有表法的意义，表什么呢？能够贯穿佛法的事理因果，令不善思佛法所说的一切事相，然后也讲一切理，一切理体，同时呢也讲修因治国。所以这个经有这个现的意义，能够贯穿佛法的事理因果而令不善思。那第四种，经有神意，神子神墨的那个神意，就好像木匠以神墨在定曲直。你看那个木匠要锯这个木头啊，他用一个木斗啊，木斗里面装有墨汁，然后用一个线从那个木斗上面拉出来，然后往那个木头上转一弹，好了，木头就有条黑线了，然后就依着这样来锯，才不会锯歪了。所以经有这个神墨的意义，让我们能够知道有所取舍，有所依止。那另外经还有法门，还有周行，给你一个渡彼岸的周行，或者是药王，药中之王， 我们药只能够解决我们身体的病，那金能够叫你解决生死的大事，生死的病患，叫你出三界了生死，证佛果，所以有药王之称啊，也有威德啊。你依照经典而修持，能够显大威德，能够降服一切烦恼啊。那金还有庄严的意义，你依着这样的修持，你能够转变我们现在娑婆世界为庄严的净土。为什么呢？心啊，转静则转，静是随心转的。当你心地净化了，环境也就跟着净化了。所以心净则佛土净，你要怎么能够见到十法界一真庄严？只要你的心离了相了啊，离了一切分别妄想执着，那境界就显现无量的庄严了。所以这经还有庄严的意义，还有安乐的意义啊，能够依照经典的修持，能够证得无上的解脱，所以有这个安乐的意义，也有西游的意义啊。你能够依照这个经典啊，能够依教奉行，这是非常稀有难能之事的。这经这个字有多重的注解啊。那我们整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合在一起的解说，我们可以把它翻成了，本经是无上的金刚法宝啊，能够断除众生的一切无明烦恼，得证无上菩提的妙慧啊，而达到究竟解脱之法门。我们合起来来做个解释啊，有这样的意义。所以依照本经修行啊，能够直去佛国，成就无上菩提啊。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本经的译经者，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这个我们今天能够读到一切佛经，当然我们首先要感谢佛陀为我们说法。那还有呢，为我们在那个 在那个毗婆言结集经典时，把佛所说的经典再读诵一次的阿难尊者，我们也要很感激他。如果不是阿难重新再把佛所说的经典啊重新读诵一遍，然后记录下来，我们今天也没有经典可读。那阿难当时所记录下来的经本是古印度文，我们也看不懂，所以经典一定要有人翻译。所以我们对于翻译这个经典能够讲的用这么优美的文字翻译出来，而能够直气经意啊，因为经典的意气也是意在言外啊，所以能够翻译经典的人，如果不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人，很容易就把它翻译错了。所以为什么有人倡导用这个白话文来翻译我们古代的这文言文的佛经，净空法师对这件事情就不太赞同。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个古代的文言文呢，它的意境呢是随着你的境界在提升的。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古人在小时候他读四书五经啊，他是用背的，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他也一样读四书五经，乃至到了老年人他也是读四书五经，但是他看四书五经的那种意境完全不一样，那种感受完全不一样。如果你把它翻成白话文了，它文字就意义就死了，你就陷在这个文字障里面了，就不能了解佛法意在言外那个不思议的那种妙理的。所以啊，能够把这个古印度文翻成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国文字的这个经典，那本身一定是要有修有证，才能够正式把佛的微妙意、佛的真实意翻译出来的。所以我们对翻译经典呢 这个祖师大德，我们要存你无量的感激啊。那翻译本经的这位法师啊，他是鸠摩罗什大师啊，他是在瑶琴时代，这个瑶琴是指在后秦瑶新在位这个时候，这是指时代啊。那三藏法师，三藏法师并不是专指哪一个人，我们常常误以为啊，那个唐三藏就是以为只有唐玄奘一个人，其实三藏法师是对于精通三藏，也这三藏就是经历论这三藏的，这三藏经典都能够精通的法师，我们就尊称他为三藏法师，而不是专指哪一个人呢？那因为玄奘大师啊，他精通经历论这三藏，所以我们就称他为唐玄奘或者是唐三藏。其实啊，这三藏是指精通这三藏经典的法师，而不是专指某一个人。那鸠摩罗什大师啊，他是精通这个经历论三藏的经典，能够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所以我们称他为三藏法师。那鸠摩罗什这四个字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童寿啊，童寿，这童寿有少年老成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年少但是有年长之德啊，看起来很有德恨，很有修行，很有修养。他的父亲是鸠摩炎，本来是印度的高僧，他是印度的高僧啊。那游化到了龟兹国这个地方啊，龟兹国就是现在的新疆省。那这个龟兹国的国王啊，很欣赏他的才德，他非常能干，有才德，所以啊，就下令要他还俗，同时呢，把他的女儿沈婆嫁给他，所以呢，生下了小孩啊，就用父母亲的名字来立名，所以叫做鸠摩罗什，鸠摩是他父亲的名字，罗什是他母亲的名字，就用他父母之名合为他的名字。他出生以后啊，他的母亲也就出家了，他的母亲就出家了。那大师啊，鸠摩罗什大师七岁的时候啊，他的母亲也带着他去出家了。那在鸠摩罗什大师四岁的时候啊，他的母亲曾经带他到一所寺院里面呢。那他看到寺院里面的那个大庆呢，他觉得这个大庆很可爱啊，像个帽子一样啊，他觉得哇，这个帽子戴起来一定很好玩，所以啊，他就以四岁的年纪啊，把那个帽子，把那个大庆呢举起来戴在这个头上，一戴啊，就把他整个身子盖住了。盖住了以后啊，他才在里面喊救命呢。为什么？提不起来了，太重了，所以他在里面拼命敲啊，人家才说怎么回事？这个庆里面什么有多个人在里面呢？然后才把他救出来，救出来的时候他才悟到了万法唯心呢。为什么呢？当他那个时候整个心就把他的那个帽子，那个大庆当成是个帽子，所以他就轻而易举把他戴上去。但是他心念一动，哎呦，怎么这么重？他不是帽子啊，已经发现被盖住了。那时候心已经执着他就是大庆了，已经说他是大庆了，再也没有办法转动他了。所以他就悟了万法唯心这个道理。我们中国也有类似这样的故事啊，他举例有一个将军呢，他出去这个打猎啊，他看到了一头猛虎啊，他想哦，这个猛虎啊，今天好不容易发现到这头猛虎，拿起弓箭呢，一射，我射中了，跑去一看呢，哎，那头箭呢？那支箭是射在石头上面的。他奇怪呢，箭怎么能够射到石头上呢？他再试几支，怎么试都是射不进去了。你看，当他全神贯注认为那个就是老虎的时候啊，你看他那个箭就能够 射入那个石头之体了，所以万法唯心了，所以心能够转进了。所以啊，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他年幼的时候啊，他的那个智慧就很高啊，他就能够体悟到万法唯心的道理啊。那九岁的时候，所以随着他的母亲到寂宾国，然后依着盘陀达多法师修学小圣的经论，后来又随着悉利耶稣摩修学大圣的经典。那个时候啊，他的母亲要前往印度进修三果的时候啊，他告诉罗什大师啊，他说啊，这种方等大圣的经典呢、啊，是应该要横传到中国啊，到秦都到中国来啊。但是如果你有这种愿力的话哦，这是非常的好，因为将来这大圣的佛法会在我们中国发扬光大，但是对你自己呀、啊、不利呀、啊，对你自己会受到灾难呢、啊。你的意思怎么样啊？鸠摩罗什大师啊，就跟他的母亲说：“菩萨之行呢、啊，利物亡妻呀、啊，大化德行呢、啊，虽当护汝无恨呢、啊。我如果能够弘法利身，即使我未法亡妻啊，道汤复活，我也无憾呢、啊。啊，所以他仍继续留在龟之国啊，住持在新王寺。”没有跟着他的母亲到这个天竺去啊。那在我们中国这个福秦啊，也就是福建呢，福秦建炎九年这个时候啊，有异星出现在西域这个地方啊。那太史啊就奏明当时候的皇帝这福建呢、啊、他说啊，当有大智德人来入府中国啊，一定有个大智慧的人来帮助我们中国啊。那苻坚就说啊，说正闻知有罗什啊，我听说啊，龟之国有个叫做罗什大师啊，可能就是这个人哦，我想知这个人啊。那这个太史也跟他讲，也跟这个苻坚建立说，这个人应该是不会错的。所以苻坚就遣这个李光将军呢、啊，率领七万大军去迎请罗什大师回到西凉。你看，派七万大军去迎请，这是什么意思？大家就晓得。如果哈、啊，你这个龟之国不放人的话，我就攻城，对不对？说他是用这种迎请的方式的 啊，去请这个罗什大师、啊，这个回到西凉。那罗什大师啊，他就跟这个龟兹国王讲说啊，我有缘啊，在中国我留在这里的目的啊，也是等待哪一天能够把这个大圣的佛法弘传到中国啊。更何况如果为了我啊，来两边来交战，牺牲这么多无辜的生命，在佛法上有损伤这个慈悲的精神，所以你就放我去吧，我就跟着他们去吧。所以啊，这个罗什大师啊，就跟着李光啊，啊，这个回到这个西凉啊，回到西凉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啊，李光听说苻坚呢、啊，因为淝水之战大败而被姚苌所杀了，所以李光啊，就自己占据凉州，自己称为王，国号就叫做凉。那姚苌把这个苻坚杀了以后啊，他就篡了位了。那篡位以后啊，他也知道罗什大师之名，所以他屡次派人去迎请罗什大师来协助他治国。但是李光绝对不允许，他不愿把一位有能力的人、有才德的人，有啊，来帮助这个姚苌，以免姚苌壮大了，将来反而来出兵来攻打他了啊。所以没有办法，罗什大师只好待在凉州啊。这个时候罗什大师年39岁了。那后来呢，姚苌 去世以后啊，姚兴继位，这个时候罗成大师已经是55岁了，一共待了16年了，他在凉州待了16年，这16年他把中文学得非常的好，学得非常好。所以姚兴继位以后，他一样啊，派人去迎请罗成大师，那个梁也不肯，所以最后呢，不得不啊，姚兴就派兵来攻打这个梁国，那这一仗打赢了，所以就迎请罗成大师到长安啊，那待之以国师之礼呀、啊，然后啊，就集合这个高僧大德，一共有800多人。请罗成大师来主持易经的工作，在这个西明言以及逍遥言翻译经典。那罗成大师所译的经典一共有98部，391卷，而罗成大师于后秦弘始15年8月入灭，他的世寿是74岁。罗成大师他圆寂的时候啊，他跟这个旁边的人呢、啊，左右的侍从说啊，我圆寂以后，如果我译的经典啊没有错误，完全正确啊，我涂皮以后，涂皮也就是火化啊，我涂皮以后舌根不坏。后来果然他圆寂以后啊，火化舌根完好如初啊，没有受到一点的损伤。那罗成大师啊，他是七佛以来的易经师，因为道仙律师他问天人陆玄畅，他问他，因为这个道仙律师他持戒持得很精严，所以感得天人为他送食，他的饮食是天人送的，天人供养的，所以他就问这个天人陆玄畅，他说啊，为什么罗成大师所译的经典呢，大家都非常喜欢啊，而且到现在大家呢受持转胜啊，易经的人很多，但是罗成大师的所译的经典很受我们中国人的欢喜啊。那这个天人陆玄畅啊，告诉道仙律师，他说啊，罗成大师是七佛以来的易经师，是圣德佛意啊，所以他能够译得非常的圆满啊。我们这个简单介绍鸠摩罗什大师啊，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就来讲这个经文。我们本经是采用清文宗啊，你看那个经题底下那几个字啊，那几个小字啊。采清文宗咸丰年间所刊定本六祖大师啊，六祖大鉴禅师著《金刚波多波罗蜜经》之经文，因为《金刚经》的版本啊有很多种，那我所用的这个版本，我是依据我们请翻开经文第31页。31页，你看《金刚经》，六祖大鉴禅师著。那我们再看后面这一页，32页，这是清咸丰5年乙卯冬12月吉日重刊版，不自藏。所以我们是用这一个六祖大师所著的《金刚经》经文里面的经文，我是从这里面取出来的经文。我们背《金刚经》一定要记得你是依哪一本经文而背的，你看也有姜卫龙居士重刊的啊，所以《金刚经》的版本很多种，但是呢意义都一样，但是里面所用的文字啊，有的地方有稍稍有所不同，比如有的时候啊，有的用记字，有的用折，你念《金刚经》就晓得啊，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你所用的版本是哪一个版本。像我背《金刚经》，有的人听我背完，你说 你错了，你里面什么地方应该是则为如来才是，不是即为如来啊，或者是你什么地方文字有问题。我说我没有错，因为我所采用的是清文宗咸丰年间所刊定本六祖大鉴禅师注金刚波多波罗蜜经的经文，你可以去对啊，你才有个依据。否则的话你念的人家说你错了，你说我怎么会错啊，我是依照经本啊，人家问你你是依哪个经本，你说我也不晓得，反正我哪来就背，对不对？这就不行了，是不是？你一定要有个依据。所以我背的我不怕你那时候我错了，我是有依据这个地方的经文而说的啊。那我们现在接着来介绍这个本经，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所有国起誓给孤独言，以大比丘众1250人聚。首先我们来介绍这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呢，依教下的说法有四种意义。第一是尊佛属，尊到佛陀的遗属。那第二是断众疑，第三是习争论，第四是意外道。我们首先来介绍，第一是尊佛属。那个佛陀在居斯那城附近的西兰若佛边的双树岩将入涅槃的时候，阿难哭得很伤心呢。那个时候阿尼罗窦就告诉阿难，他说佛陀即将入涅槃有一些重要的问题你要赶紧问像我们要问佛陀入涅槃以后我们要依止谁为老师佛陀入涅槃以后我们要依何而住佛陀入涅槃以后对于那一些不守利益喜欢调皮捣蛋的这个比丘我们要如何来调教他呢那以后我们结集经典的时候在一切的经典的前面我们要安下什么字阿难听了以后就停止哭泣就去请教佛陀这四个问题佛陀对这四个问题都有一一详答第一个问题佛陀入涅槃以后要以戒为师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大家都以佛陀为老师，但佛陀入灭以后要以戒律为师，所以戒是非常重要的。修学佛法如果离开了戒了，那是绝对不可能成就的。所以以前张家大师就曾经对净空法师说说戒律就像你坐车子一样，你要买车票，然后你下车的时候你那张车票不能丢掉。为什么呢？你下车的时候你要走出车站，还要把这张车票交给那个检票人员，你才可以出得了车站。所以戒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修行人要以戒为师。那第二个问题这个佛入灭以后我们要以何而住？佛开示要以四念住为住。这四念住又叫做四念处就是那个37道品里面的第一个四念住四念处，就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要有这四念住观，这是一切修行的基础。因为如果你修行没有出离心即使你广修一切善，你只不过是在行人天善法而已。所以现在很多人把人天圣的佛法以为叫做菩萨圣，这是错的。菩萨并不是很乐于我们世间的五欲六尘菩萨知道我们的世间五欲六尘是苦因但是因为他悲心重，不忍众生常沉沦在三界里面，所以他回到道家慈航，回到 我们这种娑婆世界来普度众生的，他不是喜欢这五欲六尘的，所以这四念住啊，可以说是修出离心，要有这种出离五欲六尘的心呢、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以前那个妙俊长老啊，他来台湾演讲，说修净土法门的人呢、啊，也要有这四念住观呢、啊，否则的话很不容易成就啊。被人家攻击啊，啊，人家说他不懂得净土啊。现在还有人说净土法门呢，啊，就像你念佛，就像我们坐那个溜龙一样啊，对不对？溜龙就是那个索道车啊。然后我们去那个碧潭，不是有那个索道车啊？阿弥陀佛就放个索道车下来，你只要一跳上那个索道车，阿弥陀佛就把你拉上去了，啊。哪还有那么辛苦的修？既然有这种说法，那真的是太啊顺着我们的人心了、啊。因为我们现在人就是希望不劳而获啊。其实宇宙中的真理不是这样啊。佛陀所讲的就是缘起啊，所悟的也是缘起啊。宇宙任何事情都是缘起性空，你给他造什么因缘，将来就得什么果，绝对不可能有不劳而获的这个事情了、啊。所以要以这四念住为住。那对于第三个问题啊，有一些不守利益调皮捣蛋的比丘，要如何来调教他呢？佛陀答应莫宾，大家都不要理他，让他自己反省，大家不要理他，他慢慢慢慢他就会好了，而不是大家来呵斥他，来对抗他啊。那这样的话，这就没完没了了。那对于第四个问题，以后结集经典啊，这个前面的经典的前面呢，要安上什么字？佛陀就指示啊，要安上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啊。所以说呢，我们每一部经典前面都有这如是我闻这四个字，这是佛陀亲自指示的。那第二个是断众疑，因为阿难呢结集经典的时候啊，他身坐重新再把佛过去所讲的这种开示啊，重新再讲一次。那个时候他一身坐以后啊，整个相貌都变了，他具足32相。哦，大家一看，阿难成佛啦，啊，或者是他方佛来啦，啊，或者怎么阿难突然之间有这32相呢？阿难讲，如是我闻。哦，原来是阿难哦，啊，阿难说，我只是把佛所说的这个道理重新说出来而已啊，啊，是断众疑，大家啊，免除大家的疑惑。那第三是习争论，啊，这个阿难呢，表明如是之法，我是从佛所闻的，我是一一实实的照佛所说的宣读出来而已啊。不是我自己说的 啊，因为阿难呢，他在结集经典的时候啊，他才刚刚证阿罗汉果，刚证四果罗汉，他里面有一些他的师兄弟啊，他的学长都已经九成阿罗汉果了。如果由他来说法，那有的人呢、啊、会觉得你刚刚证四果而已啊，对不对？那你就来代佛说法啊，这有一点好像不合逻辑。所以他习争论，他说这不是我说的，我所说的这些法不过是我从佛所闻，不是我自己说的，照本宣科而已啊。那第四是意外道，因为那个时候古印度啊，一切外道的经典它前面都加上阿欧这两个字，阿就是无，欧就是有，因为一些外道他认为一切宇宙万法都是从有无二法所生的。比如像啊，有一些外道他执着这个一切世间的事情都是从四大而生的，这是从有而生的，或是从梵天所生的啊，或是从神我所生的啊，这个都是从有所生的。那有一类的外道，他指着一切法是自然而生的，是从无而生的。因为这一类的外道， 他入定可以看到八万大劫以前的事情。当他看到八万大劫，超过了八万大劫，他的一片模糊，空空荡荡，看不见了，因为他的天眼只能够看到八万大劫为止了，以前他都看不到了。所以从八万大劫以后，他看到了，他认为宇宙万法是从无而突然变有的，所以一切法是从无而生的，或者从自然而生的。不管是从有生也好，或者是从无而生也好，那都不是正确的。一切法什么呢？无生啊，缘起性空啊，生就是无生啊，是我们自己业识把它变现的，是众生行业发现的，是我们的业识把这四大聚合的本质色，我们的业识投射在上面，把它变成我们现在所看的色声香味触法，如是而已啊。所以一切法本无生，我们看到是有生，那是我们自己的错误的之见，佛亲证无生的境界。那外道他没有亲见真如，他看到宇宙万法就在那里揣测，有的说从有生，有的从无生啊，究竟都是邪知邪见的。所以这个立这个如是我闻这四个字啊，是意外道啊。所以从教下这如是我闻有这四种说法。如果从我们本经来讲，这如是我闻，这个如这个字就是什么呢？就是真相如此啊，真相如此啊。这真相什么？就是我们的本地风光啊，我们本地风光本来原来是这样啊，怎么样呢？本质清净啊，原无烦恼啊，根尘接触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啊，具足万法啊，清净沾染啊，原来是这样啊，如就是这样，真相如此啊。那事就是什么呢？直下承担，具体具用，具用具体，法性如是啊。像诸位啊，现在大家不是听得清清楚楚吗？我在讲，大家不是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这不是你那一念心的具体具用吗？你现在如果专心在这里听课，你的心里没有其他妄想的话，你现在不是原无烦恼吗？对不对？但是你现在想明天，哎呀啊，人家要去付一笔钱呐、啊，或者明天想到要去哪里谈恋生意了，得失先生出来就，哎呀，烦恼具足啦，是不是？你现在抛开这些烦恼，现在不是这一念心的当具体具用了、啊，你现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你那一念心的具体具用啊。他现在就在听，也现在就在用，就是他、啊、听得清清楚楚，就是他的用啊。就像镜子在照，镜子的照就是他的体，他的体就是照啊。你呀、啊，我们现在在谈如是我闻，你赶紧反照你这一念心，现在就是如是啊，啊，真相如是啊，具体具用、啊。现在我这个心体眼睛一睁就看到了，你看这里电灯。啊，这里有讲台，这里有佛像，就在你眼睛一睁，具体具用，你见念心体，心体就变成见性了。我现在讲的啊，你们听得清清楚楚，这具体具用啊，这是你的闻性啊，啊，这见闻嗅尝觉知，就是你见念心的具体具用啊。只因为你这一念染着，一念分别，一念取舍，它就变成了妄心了。所以真心跟妄心差别就在你起舍而已啊！你现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啊，这就是无量的觉悟啊！但是你一起舍就变成凡夫啦。所以啊，阿弥陀佛在你心中啊，啊，在你的各个心中本具啊，就你这一念去攀缘，好了，把阿弥陀佛变成凡夫了，对不对？所以啊，这如是我闻就哈、啊，原来是。真相如是啊，真心清净啊，具体具用啊，直下慧起，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我闻啊，就是开悟了，一念尽性，原来是这个样子啊。那如果依照我们本经的经义啊，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啊。那这个如是我闻，就是啊，原来如此四个字。原来如此啊，了解啊，本地风光现前，这一念尽性啊。所以为什么净空老法师他说本经的时候， 讲了如是文，好了，本经讲完了，下课，对不对啊？是不是？为什么再讲下去就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啊？那就叫你废弃这一念真心了、啊。所以《金刚经》禅宗是叫你见自信密陀啊，啊，让你看到你这个如是我闻，直下废弃这一念无助的真心呐、啊。那这个以前啊，这个。这个，梁武帝啊，他请那个那位，哪位居士？梁武傅大士，对不起啊，傅大士，梁武帝请傅大士讲《金刚经》，那智公和尚当为奴，啊，傅大士一生做讲《金刚经》，他一上台。连如是我闻也不讲了，也不讲原来如此了，多此一举的，他那个戒尺一挥就下去了。那傅大士在底下啊，他当维诺了，大声的喊的，傅大士讲《金刚经》进，梁武帝眼睛瞅瞅你，对不对？他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在演什么了，对不对？哪次就讲完了，就是叫你废弃这一念心，你不是看得好清楚吗？你不是看到他戒尺一挥好清楚吗？这见性不是即体即用吗？对不对？哈、啊，那个智光和尚梁武，这个智光和尚喊的傅大士讲《金刚经》进，你不是听得清清楚楚吗？明明白白吗？我们不是一接触就明白吗？坏就坏在你取舍啊！所以古德就问禅师佛法的大意，禅师带着他的后爱眼看，你看那个竹子高，啊。那个树叶矮，你看这个白花香，那个红花梅，是不是？但是是，说你也看，我也看呐、啊，你为什么不解呀、啊？对不对？你一看红花，你知道那红花；你看那个白花，你知道白花香。你一接触，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这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去攀缘它呢？去分别它吗？所以为什么佛法一定一直在讲空理，讲唯识也好？讲般若也好，就是要了解叫你空，空不是在叫你执着一个空，你不要再去执着它，你懂得欣赏，香，不要去执着它，你懂得这个好，这个坏，你不要去执着它，不要执着它，你就把你的智慧，你的现在的见闻觉知转成了般若智慧，你去执着它，去分别它，去取舍它，就把智慧转成了你的分别妄想啊，就差别在这里啊，同用这一个心啊。所以啊，如是我闻啊，这四个字啊，我们从教下来做解说，我也从本经的经义上直接来讲释这个华义啊，叫我们能够去体会我们这一念心，现在就是在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你现在听的就是它，现在在用的也是它，离开了它，什么用都没有了，就是它，但是你稍稍一妄想，稍稍一再来打妄想，它就变成了八四五十一心所了，你不起妄想，听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个就是他，就是你的本地风光啊！所以学佛就是找回你这个本地风光而已啊！一时佛在十位国，这个一时用这个一字啊，有三个意义啊，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是因缘具足的时候啊，佛讲这个大般若经典，尤其到《金刚经》的时候，如果众生缘还不成熟啊。佛讲的等于白讲，佛能够观机说法，佛绝对不会白讲一个字啊。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啊，也不会白白做了任何一个动作啊，啊，他任何一个动作，任何一个语言都在显示的法义啊。所以你看，佛陀在那个令言会上，在那个法让那个法华会上的时候啊，他拈花微笑，拈花。大家觉得这有什么吗？捻个花没有什么嘛。可是呢，迦摄尊者破颜微笑，你看他连捻花都在示现教义啊，啊，所以佛陀绝对不会白说了啊，绝对不会说在没有什么意义的时候突然讲一段经文叫大家听不懂啊，绝对没有这个意义的。所以当要讲《金刚经》的时候，一定是机感 道佛的时候，众生得度了因缘，能够堪受大法的这个缘成熟的时候，用这个一时，用这个一字啊，是因缘成熟的时候，所以这个第一重意义。第二重意义啊，因为我们在这个金刚法会上啊，